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路加福音的第八个专题，一共是13个专题，其中有一个是做简介用的，所以实际上内容只有12个专题。好，我们今天这个专题呢，给它起一个小名字叫蒙秀，说的长一点叫蒙徒培训，或者叫蒙徒训练吧，这样来讲。好，为什么要给这个题目呢？要回顾一下过去的东西，我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好，路加福音我们知道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的，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所以很适合于我们读，不像其他书信那么多的犹太背景，或者那么多的圣经旧约圣经的那种引用的文字在里边，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多。第二个特点呢，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要一起读，这两卷书呢，一个在讲福音怎么来的，一个在讲福音怎么传开的，所以要一起来读。那么回到路加福音，我给大家介绍过耶稣的出生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最详细的，因为路加是一位医生，他可以和玛利亚有很好的这种交流，医生可以了解到很多其他人了解不到的东西，然后可以记载到耶稣受试探的故事，然后讲他怎么侍奉，当他侍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很著名的讲道，这次讲道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可能叫登山宝训，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把它定为平原宝训，也可能是一个山上的一个平地，可能是一回事，也可能是两回事，有可能耶稣当时讲的时候同一个主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再讲一次，完全有可能。总而言之，这两个内容非常相似。那么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呢，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他开始考试了。考试的原因是那个地方有两座著名的像，一座呢是他们拜的偶像，就是把神人化造一个像放那儿，还有一座像是把当时的罗马第二位皇帝提比留是由腓力给他造了一座像放那儿，是把人神化成像。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认为我是哪一类？他问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我是谁？那么彼得给出了正确答案，说你就是那个从高天下来的人子，你是基督，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么从这以前，耶稣的工作呢，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布道会性质的，就是让所有的人听到说基督的福音来了，这是他的重要内容。那么从这以后呢，耶稣的工作进入了蒙徒训练，布道会决志信主了，那你开始干啥呢？要开始训练了。所以后半部分呢，实际上进入蒙训阶段。那我在讲蒙训之前呢，耶稣首先给他们澄清一个问题，因为当他们认识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你应该做一面大旗，然后你前面走，我们后面跟着，把罗马这些打跑了，我们建立我们的国度。耶稣给他说，不是这样，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被钉死，我第三天要复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门徒说，不要认为我来拯救世界是要给你们做王，是要领你们建国，我是要为你们死，以无罪来赎出你们的罪。所以他讲了基督的救赎这个概念。讲完以后呢，蒙训课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该接着来看耶稣是怎样教导他的12个门徒和周围的听众。好，他从哪开始呢？当你把圣经翻到第11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一个问题来了。什么样一个问题呢？门徒说，使徒约翰的门徒当时使徒教他们怎么祷告，你是不是也教教我们该怎么祷告呢？好，耶稣跟他说怎么祷告呢？这段祷告文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最详细，我们每个人都会到会背吧，叫主祷文。好，我们一起来背背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每日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险，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看看我们都会背吧。说这段有什么可讲的吗？没什么太多讲的，但是这段话里面我们经常会错过一些重点。这段话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要抓住。第一个， 你向谁祷告。如果你祷错了对象呢，你的祷告讲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向谁祷告？向父。如果你没在家里面，你怎么称他为父呢？所以祷告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在家里面，他必须是你的父，你必须是他的子，你才能祷告。所以你如果不相信他，你的祷告会有效应吗？不会有效应。我经常用这个举例子，我有两个孩子到我跟前来要东西来，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不是我的儿子，你说我听谁的？简单吧，我听我儿子的，对吧？因为他是我儿子。如果那个也是我儿子呢，那我就会权衡听他们两个人该怎么做。这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意思。如果不信主的人在那儿祷告，父说你到底是谁呀？所以这一点要搞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所以我们必须是在神的家里面，你必须要认他是你的父才行。所以这个要重点。第二个呢，祷告求的是名，求的是国，求的是神的旨意。还有第二大部分祷告的内容是我们，除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第二祷告者是我们。我们求啥呢？你看吃的，求罪给赦了，然后呢求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这些东西我们经常求。其实求的对不对？对的，没错，我们上上帝要吃的很正常，我们自己不会造出什么吃的来，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对吧？上帝要不造各种动植物，我们没法吃，所以这些东西没什么错误。实际上我们经常看经文的时候呢，很容易停在某个地方不看。其实耶稣的祷告教导这只是一个开头，他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经常不去读了。一说怎么祷告，赶快读主祷文。主祷文好像，其实耶稣教导主祷文是一个影子，他的主要教导在后面。好，下边你发现耶稣除了主祷文讲完以后，他下面说讲了几段故事，这几段故事呢都和这个祷告有之间关系。换句话说，耶稣在用一个民间你能明白的这些故事告诉你祷告的真实含义和意义在哪呢？第一个故事，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半夜来了一个朋友，然后呢就到朋友家去敲门。到底几个朋友去敲门？要上要饼，说我这没饼了，我的朋友来了摆不上。那个朋友说别敲了，我已经睡了。然后最后说怎么办呢？说这个朋友必定起来给你，原因是他祷告的情辞迫切的直求。这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事，说祷告里面不可缺少一样东西，要情辞迫切。如果你祷告想说主啊我需要这个，然后阿们怎么了？那管用吗？不管用。你连后边主给你答案你都不知道，没听到，到底是给还是不给你都不知道，怎么了？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好像交代完就完事了。一般孩子给我们要东西的时候，要完以后他不会走的，他在等啥呢？啥时候给那样的，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嘛，是要东西一定要等，不要太着急，一说完以后就走了，别走，等等。所以情思要迫切，这是耶稣在祷告词讲完以后的第一个教导，这是核心的一个内容。那么到底给还是不给呢？他讲的第二个部分，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呢就寻见，你们叩门呢就给你开门。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就给他开门。给不给？给。你看说的第一个，只要你祷告迫切，第二个呢一定给，这个给一个一定听。这个地方经常会出现一点误解，我们经常用这几句经文呢来引导福音朋友，说福音朋友啊，你只要求你就能得着，你只要叩门就开着。其实这个引用是错误的，这个地方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追求神，不是在教导一个福音朋友如何敲上帝的门。有一次呢，我们为这段经文，我记得一个餐厅班一个弟兄也用这段经文来打仗。我当时说咱们能不能先别打了，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请问你敲谁的门算敲上帝的门？如果你这么应用的话，你说朋友敲门就给你开门，你在哪敲啊？上帝的门在哪呢？ 敲我家门算不算呢？这下他不说话了。我说我们不要错误的使用这些经文。这些经文的意思，什么叫敲门？追求圣经的话语，跟随圣经的话语，这是敲门。不是说你真的在那敲上帝的门，你不知道上帝的门在哪里，是不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段教导是教导给门徒听的，不是给福音朋友用的。好，还没完，迫切祷告，听不听？听，给不给？给，那给啥呢？耶稣讲了第三个故事，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这三件事都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给不给？给，给的东西呢，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看见没有？然后说，你们虽然不好，就是说我们父亲有很多缺陷，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呢？天父给什么？不把圣灵给你们吗？所以给不给啊？给，给啥？给圣灵。不是一定是你要的那个。我今天就用 hamburger， 神说今天你吃 hamburger 不好，他不给你 hamburger， 可能给你另一样东西，知道吧？这你就知道祷告里面这三大重要的内容。情辞迫切，神一定会听，神给你是他的灵，只要有他的灵，你就会得胜一切，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东西。这一点明白了吗？这是学祷告里面的耶稣对他门徒的祷告的完整教导。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光听到主祷告一读完，好，祷告就算教导结束了，没有，耶稣后面给你好多解释，告诉我们祷告的内涵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所以给不给？给，给什么？给圣灵。圣灵给了，他有不明白的吗？圣灵得着什么？使徒行传告诉你什么？圣灵来了，你就得着能力，能做什么？好多事都能做。所以不要害怕，神的确给你，但给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要的。好，这是关于祷告方面的教导，就比较完整了吧？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注意完整读下去啊，不要中途停下来。好，他的蒙羞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看神迹。当时有好多人在那聚集，一部分人就问了，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显一个神迹看看，我看了这个神迹我就信了。我们经常好多人是不是要呀？看个神迹我就信了。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不配求看神迹，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神迹要发生，是什么样的呢？说约纳怎样在尼尼微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个世代成了神迹。这句话我们要回顾一下旧约，如果不回顾一下旧约，你看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他们要神迹，耶稣说给不给？不是你们要的那种什么天响地动的，我要给你们行最后一个神迹。这个指的是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指的是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大神迹，也是耶稣在整个他的救赎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但是他把这个神迹呢，和旧约的一个神迹呢，相提并论。所以我们知道如何解读约纳书，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耶稣亲自在这儿做了一个解读。如果你听过诸多的约纳书解释，如果错过这个重点的话，你对约拿书的解释就偏了，因为这个是耶稣的解释。怎么说的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当时约拿怎么说的。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去传道，约拿不去，因为尼尼微在西边，对吧？在东边，他到往西边走，进地中海了。结果呢，约拿就掉到海里面去，对吧？让大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后来呢，大鱼把他送上岸，他就活了。活了以后到尼尼微去传道，传道以后他的信息一传，尼尼微的全城悔改，是不是？大家读过你约拿记吗？简短的说就这么简单，全城悔改。这时候约拿很生气，约拿说，上帝啊，我明知道这帮家伙不是东西，你就让我去，现在他悔改了，那咋办呢？弄我多没面子，是吧？如果你是个传道人，全城悔改的话，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但是约拿很不高兴，原因是这些人太坏了， 他说你竟然救这么坏的人，让我多没面子。但是耶稣在那儿说，我要行一个神迹，和约纳这个神迹是一个类型。那么怎么个相似法呢？约纳在鱼的肚子里面待了三天，去尼尼微传道，尼尼微的人听了。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坟墓里面待三天，复活以后呢，要向全世界宣告他的救恩。他希望全世界人都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这就是耶稣给约拿书做的解释。所以现在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你们都读过约拿书吗？约拿到底死了还是没死？有没有说没死的啊？如果你说没死的话，怎么解释这儿呢？耶稣如何解释呢？所以我们在解读约拿书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慎重。约拿之所以是个神迹，因为他进入鱼肚子里死了又复活了，然后就像基督要行同样的神迹，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才拯救世界，否则的话你对约拿书有错误的解释，这一点非常清楚。这是耶稣的解释，不是你我的解释。现在看到这个话了吗？为啥耶稣不把他做和任何人比较，只和约拿一个神迹比较？因为约拿书太重要了。所以回去之后重新读一下约拿书，这两个神迹有绝对的相关性，耶稣把它连到一起，三天死复活拯救。耶稣也在坟墓里面，我估计耶稣也有个祷告。彼得说过呀，彼得说耶稣有祷告吧？彼得书里面没说过吗？并且他说他去干啥去了，对吧？你读后面你会发现，人死了，肉体死了，不等于说人和上帝之间的交流结束了，这是两个概念。所以这是约纳是一个先知，耶稣是一个大先知，这个神迹在这儿耶稣给了亲自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如果这个一脱离，对约拿书解释肯定有问题。好，这个神迹关过去了。那么这个神迹结束以后呢，其实你从这个神迹你学到什么？约拿的神迹里面你学到什么？耶稣说我将来要行一个神迹，就这几天了，这个神迹我学到什么？所以还要往下看，读圣经就害怕中途停下。他没讲完，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语。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是讲的第一个故事。他说以前呢，所罗门是谁啊？大家知道吗？向神求智慧的，唯一向神求智慧的人，满身的智慧，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结果有一个人，女王从哪来？南方，示巴女王嘛，对吧？示巴是什么地方？示巴就是今天的别示巴，就这个地方，从南方而来，是犹太地最南边的一个城市。从别示巴南上，北上去找所罗门，求什么？要听神的智慧。神说：“你看见了吗？这个人追求神的人，他将来要回过头来审判这些罪恶的时代。”他说今天有一个人比所罗门大，你不用跑那么远去听所罗门的话，直接听这个人就行了。这是耶稣讲话的内容，还没讲完，他讲第二部分。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的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的人听了约纳所传的就悔改了。这故事来了吗？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纳更大。我们今天要不要再到这个尼尼微去找一圈去，回顾一下约纳的历史？不需要。他说在这儿有一个人，你听他的就行了。这个人是谁？耶稣自己就说的，就是他自己。这时候他才把这个神迹完整的讲完了，说你们读过约纳的故事，将来我要给你们行一些提示，和约纳那个故事是一样的。你们要像尼尼微人一样悔改，否则的话尼尼微人反过来要审判你们。现在明白这个神迹的意思了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好， 这一段蒙秀讲完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说话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其中有一个叫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圣经还记载好多吃饭的事，所以吃饭很重要。耶稣一进去吃饭，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进去的时候没洗手就吃了，然后呢，就有点不太高兴，因为在犹太人当中，要一个有权柄的人，拉比，尤其被称为拉比的话，应该遵守律法，应该坚定的礼仪是很正常的，进去要洗手，对吧？所以这些接近礼仪都要有。如果一个人没有接近的礼仪呢，别人就很轻看他，这人到底算不算一个犹太人呢？这里面讲到一个名词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概念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是从犹太人从这个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也就被掳出去回归回来那个时候才产生的。以前呢这个名字不这么叫，因为回来以后呢，他们是不再有自己的国家，受外邦统治。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是受这个罗马统治。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分成这么四派，一派支持外国统治，支持外邦文化，这一部分人呢，就是当时的叫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大多数都是祭司长什么的，大祭司之类的。因为他拥护当时的政权，所以他政治上很有地位。第二类犹太人就是利未，主要是利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服侍上帝的人。他们呢反对罗马统治，反对外邦统治，比较忠实于摩西律法，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强烈说因为这个所以我走了不和你们干了，他不这么干。所以这部分人呢就是法利赛人。这些人因为反对外邦统治，所以他们很受犹太人的尊敬，他们教这个律法，但是呢政治上并权位并不高，因为他们反对他们。第三类人叫艾瑟尼派吧，这些人就属于绝对派，我不相信你们外邦人，我只相信摩西律法，所以我要到那儿去隐居去。这是很少数的人，他们都待在山里面不出来，与世隔绝，所以圣经上对他们没有太多记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激进的奋锐党，他们就是整天扛着旗杆和罗马干的那些，最后让罗马人给杀了不少。所以后面两派人在圣经上记载都很少，因为人数很少，而且他们都是比较激进的。现在知道法利赛人大概是谁，所以他们说的时候，哎，耶稣怎么不洗手呢？这时候耶稣看着他们就说了，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就好像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啰嗦和邪恶。我们这座都洗过盘子了，洗盘子怎么洗啊？是不是底下也要洗洗啊？还是光把上面洗洗就行了？别像我一样。耶稣举的例子就是这个，说你们洗盘子都知道把外面和里面都洗干净，可是你们法利赛人外面是干净的，里面脏的。他说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他说只要你们里面干净了，外面的形式重要吗？耶稣给的第一个教导。所以外面颇为正直，里面显狡猾邪恶，这样的人愿意吗？这就是耶稣责备他们说，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他后面有一段责备就开始了，他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这个字是耶稣的咒诅啊。他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都献了十分之一，但是公义和慈爱呢你们却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只遵守律法，律法不是要求十分之一奉献吗？所以他们吃的喝的都十分之一奉献了，但是却不奉献他们的心智。耶稣说这一点不行，所以你们有祸了。第二个，他说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喜爱在会堂里面做守卫。因为犹太会堂里面做教导的时候，法利赛人是教导律法的，他喜欢站在这儿讲课，不喜欢坐在那儿听课，就这意思。他说这样不好，你们有祸了。第三个，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我们今天都是火葬场了，对吧？那时候都是土葬，土葬底下挖个坑下去，没人埋在里面，上面盖住了，你根本不知道底下是坟墓，对吧？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就像这样， 你外边装备的很漂亮，其实里面是一堆死骨，都是一些比喻。这时候有一个法律赛人，就是律法师过来说，说夫子啊，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对我们法律僧有糟蹋的嫌疑。耶稣后面还给他讲了一段，没讲完，他说你们法律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男单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你们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因为他们是做教导的。所以我今天读这段我很可怕，我也是做教导，我也是把一些重要的话讲给你听，你们回去别做的比我还好，所以我就有点担心了，负担很重哎，就害怕这个。第五下面一条，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这句话就告诉他们，先知都是谁杀的？全是犹太人杀的，而且全是教导律法的人杀的。不懂律法的人杀先知干嘛呀？就是因为他懂律法，所以才说先知讲的不对，才说先知有碍于他，所以就把先知杀了。所以他说你们这样杀害先知是不对的，所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罪都要问在今天的这个世代的人身上。他们杀了多少先知啊？你读旧约你会发现没有几个先知是善终的。最后一个是谁？撒加利亚。具体的说，耶稣应该是最后一个最大的先知，也是被犹太人杀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耶稣给这些门徒教导说，你们可不要像他们。记载这段话的内容就是，你们可不要像他们一样。他说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样子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拦他们。这个话讲的蛮让我的心里有点感触。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有好多基督徒传福音其实成为好多新朋友的阻拦，有没有这种情况？这就是这段圣经所讲的内容。法利赛人应该是引人在神的跟前，遵守神的律法，但他们正好有时候把人拦在神的外面，使人无法靠近上帝。所以上帝说，我把钥匙给你们，结果你不但不打开门，反倒把该进来的人阻挡在外面，你们有祸。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今天的人应该反省，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反省。所以耶稣就从那里出来了，文士法利赛人就要想办法说，这个人太可怕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人除掉。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来找把柄，找证据来杀害耶稣。所以耶稣应该是被杀害的最后一个最大的先知。好，这时候呢，说有几万个人在聚会，彼此开始呢有点拥挤，所以耶稣就开始讲，对门徒说，咱们注意他下面讲的话，第一段话是对门徒说的，他说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笑。什么叫法利赛人的笑？或者叫什么意思啊？圣经说就是假冒伪善。说整个这一整套的六个有祸了，其实他给门徒就一个教导，你们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要假冒伪善。圣经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圣经没有说的你也不要说，不要添，不要假，也不要三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也要讲在明处被人听见。耶稣讲了这一大串的话，就说因为当时的人做馒头啊，以色列人吃面食要用那个面酵来发酵啊，都知道这个酵的作用是什么，放一点一团面就发起来了，就酸了，对吧？这样蒸的时候，那个他们当时可能不知道这个原理，二氧化碳一出来不就把馒头弄得虚了，如果没有那个气体的话，馒头是个石头疙瘩，不好吃。他我们今天知道了，说这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如果要像法利赛人这样的话，这个效应是会传染的，这个效应是会传染的，你不会像他学的一模一样的会传染这么做的，这是很危险的。好，关于这部分教导已经结束了。祷告要真实，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假冒伪善。下一个教导是关于财务方面的教导。说众人中有一个人问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 我的长兄和我分家业。如果有一个人走到面前说，请你帮忙把我家产分一分，你感觉如何？去吗？还是不去？你很难做这个事儿的，对不对？这个事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所以耶稣就说，你这个人啊，谁立你做，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来给你们分家业呢？我们今天很多情况下把耶稣当这份分家业的用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主日正道的时候，一句话底下的人回过头来问我，我才注意，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把耶稣当作药剂师来使用，动不动也有风头感冒就感冒，哎，耶稣赶快治，赶快治的，你把他当一位大夫要用。其实他不仅仅是个大夫，他远远超越于大夫。你如果只局限于那个呢，他会使你的信仰没有根基。你治好了，治好了还要死啊，对不对？如果再死了，你还信吗？说这个是很危险的。他们这些人一看说，耶稣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判断的能力，好，那给我们家断官司吧。耶稣不给他断。于是呢，众人就说了，你们要谨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不在乎家道吩咐。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说你不要把着眼点放在你们家里的家财上，我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重要，你要遵守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比你的产业重要。所以这个地方给他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有区分的，这两个不是等同概念。我们的生活需要饮食，需要家业，但你的生命重于你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自守，要谨慎，不可贪心。一贪心呢，哪一个审判官也断不清你们家的家务事。所以贪心是万恶之恶。他没讲完，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底下做了一个比喻，他关于财务教导，说你如何对待那些财务和你的生命，他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田产丰盛的时候，他就在想了，我怎么来藏我这些东西呢？但如果我把这东西收藏好的话，我收藏足够的东西，我就以后不用再担忧了。我就对我的灵魂说，啊，我可以安然的生活了，我有许多的积蓄可以足够我多年的使用，我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享乐。这是我们整体人所做的，对吧？如果我要把 RSP 搞得这么大的话，我从明天就不工作了，我坐下就可以享受我的 RSP 了，是不是？这概念和那个是一样的。耶稣给他的回答是说，他说无知的人啊，这一句话就告诉他前面这个做法是什么错误的。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如果你的灵，我要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 RSP 谁领呢？谁领呢？所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且不富足的也将如此。这是耶稣通过这个一个比喻来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生命远远重于你所拥有的财物，你要注重你的灵魂，重于你的身体。所以别太担心你今天吃什么喝什么，有多少没多少，神什么时候要拿去很简单，什么时候要赐给你同样的简单，你担忧是没有用处的。除了这个财务以后呢，他第二个教导是关于吃的喝的衣食的问题。这时候耶稣又对门徒说，你看注意啊，所有这些教导都是给门徒讲的，不是给一般朋友讲的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把原则讲出来了，然后他底下举了好多例子，这些例子都是当时一看就明白的。他说乌鸦不住不收，没仓库也没有这个没有仓没库，上帝养着他，肥鸟都活得好好的。他说百合花呢，长起来的时候多漂亮，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神就赐给他美容，那么漂亮的花。但是所罗门在世的时候，那最荣华的时代还没有这朵花漂亮。但是这朵花草怎么办呢？太阳一过，花期一过，马上就凋谢。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的生命这么短暂，神都赐给他如此的美丽和 何况人呢？他说你们不要去担心这个问题，不要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问题。我们谁见过百合花？都见过吗？在哪见的？
花园里。
花园里。有没有谁在以色列的旷野见过百合花？你注意讲这个地方的话是在以色列，有没有谁在以色列见过百合花？我们今天花界界的百合花实际上比以色列旷野的百合花更漂亮。圣经中你在哪读到过百合花？
雅
歌。雅歌是那个女的形容说她就像那个百合花一样。我们经常理解就是意思是那百合花多漂亮，那女的很漂亮，实际上不是那个意思。你如果到以色列之后你就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的百合花非常的小，因为旱，天旱没水了，所以花很小，稍微不精心呢就会坏的，就花期就过了。所以那个女孩子说我就像那个百花的那个草中的一只百合花一样，你要稍不小心你看都看不见，一脚就塌过去了，不知道你是这么去珍贵的。她说原来表达这么个含义在里面。所以以色列说，他说虽然那么小那么不珍贵，上帝还赐给他如此的美容，如此的漂亮，何况你们人呢？所以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到当时当地去看，不去当地看呢，你光一读从花店看的那个概念去套圣经，有时候会出现差错。就是圣经原来那个意思，这个花很小，根本你如果不留心的话一脚就塌过去，你不会在意它，但神赐给他美容。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个虚美去担忧。他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的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所以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神知道你需要什么？因为我学医学的，我有点医学的背景，我就从我们人身体这个器官设计你就知道，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你需要什么，里面所有的系统准备处理对付这些东西缺在哪儿？你吃什么都消化什么，它里面啥都有。如果有一样东西忘了没装，那行吗？那就麻烦了吧。所以你就知道上帝从一开始设计就是严密的，你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处理，最后吸收什么排泄什么，一清二楚都给你搞定，不要再说你其他东西。所以的确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说你们要求呢，神的国这些东西呢神就会加给你们，你一定会有的。说你们这小穷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包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你们的心就在哪。这是耶稣教导的核心内容，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怕没吃的没穿的呢？为啥要追求那么多的财物呢？因为你总有担忧害怕没有。上帝说如果你有了呢，你心就不在了，你的钱财在哪你的心就在哪。这个我可以我想描述的再准确不过了，对吧？我们今天好多人都会体验到这一点，再准确不过了。好，除了这个教导，下面还有一部分教导，他说你们作为门徒的呢，你们要注意两个字，警醒。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你们要腰上束上带子，把灯点着，然后就好像仆人在等候主人从一从婚礼的宴会上回来一样。他说主人一回来，仆人一看见马上出去就去开门。这种仆人呢属于警醒的仆人。他说如果仆人回来了还不知道，敲半天门都没人来，这种仆人呢属于懒惰的仆人，不警醒。所以耶稣在这儿叫他说，家人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灾去挖屋透到屋里面来，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应当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讲这个话其实不是在讲人回来还是不回来，他是讲基督要来的时候，国要降临的时候，你需要看清楚，随时预备好了，一来你马上开门，别等着敲半天不去，这是他告诉你。所以什么叫警醒？从这段话里面理解什么叫警醒？ 不是说你不睡觉坐那儿也都是看着回来没有，不是这意思。他是说你要注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你从周围发生的事情里面就知道说结果近了，要注意这个，这是警醒的意思。不是说不睡觉啊，该睡的睡，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但你要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你从这些事情当中就会判断该做什么。好，除了警醒以外呢，还有忠心。他讲了第二个例子，他说主啊，彼得说，这主啊，你这比喻讲给谁听的，给众人听的呢？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主人派管家去管理粮食，圣经上用了一个字说，你要按时间分给他们有粮食，这就是一个好的管家，按时分粮。如果说他认为说主人不会来了，我吃一点也没关系，结果这一不小心主人进来了，看见这仆人在这作恶，这样的仆人呢就是不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个故事你一读就明白了，很简单的道理。但耶稣说你们门徒要警醒，要忠心。所谓的忠心就是按时间分给底下的人有粮食。所以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如果不去预备，不去顺从主人的意思，那个仆人就该受责打。唯有那些不知道，那么责打的就轻一点。所以呢，给多给的就向他多取，少给的就给他少取，多托付给谁就向谁多要。这个其实让今天的人让我感到很害怕。所以上帝多给你一点恩赐，他将来给你要的也多。我相信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小心的啊！你恩赐越多，上帝将来给你要的也多。如果给你那么多，你将来就剩这点了呢？这个是你要注意警醒的，要忠心，按时间把你的恩赐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要推辞。这意思就不要推辞。上帝是不是教会让你做什么事？别说啊，别看我不能做，别这样。该做什么做什么，按时间去发挥你的恩赐，要忠心去做。除了这个忠心以外呢，下面就是分辨这个警醒的内具体内涵，说你们要注意分辨。分辨什么？他讲了个例子，他说如果你看见西边有了云彩，你就知道要下雨了，你如果起了南风，你就知道说要干燥，要干旱了。为什么？我给大家讲过的，以色列处在地中海，左右狭窄地带，左边是地中海，右边呢沙漠，那西风一吹是什么意思？地中海的湿气一吹上来就会下雨，南风一吹呢，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干旱的沙漠的风吹上来什么，让它瞬间散干。所以你就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耶稣讲的一点没错，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色，却不知道分辨时候吗？这是耶稣的教导，什么意思啊？注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了。我们今天值得观察的东西有没有啊？有，过去这一年多发生了几次血月 ？Bloody Moon，Blood Moon， 发生过几次了？已经四次。你知道这四次都是什么节日吗？两次逾越节，两次呢祝棚节，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你只简单的拿个望远镜看看说，哎，那个东西很漂亮，你不够警醒。如果你稍微再看的详细一点，你知道这四次发生都是犹太人的重大节日，你就知道说，看看启示录里面这个字，这两个字，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了，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啊。这个东西不是哪谁说了算了，谁可以控制这两个，这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你需要警醒，就这个意思。但你不要光看风看雨，看这个雨你就知道说要该怎么样，你应该看你周围发生的事，你就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天国真的近了，你完全可以把那个月亮命名成红色的月亮。为什么叫血月呢？因为这个字从圣经来，圣经启示录里面把它命名为Blood Moon。 所以我回去读启示录你知道这个词从启示录里面来的，为什么那么叫都是有道理的。所以要注意警醒，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要警醒。好，蒙羞的第一部分大概是这么多，归结一下的告诉我们几句话：祷告一定会被垂听，要谨防假冒伪善，不要为生活忧虑，要警醒分辨时候。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几大训练。我们今天的这个蒙羞的第一部分呢，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下一堂课希望大家注意听，下一堂课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神国的比喻，他讲了一大串的比喻，我们会专门把那个比喻拿出来给大家解释，有好几个比喻可能是需要好好的去分析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